事实上不管是补习或没补习都会遇到一些瓶颈。这时候在十几年前，很多补习班就开发出了一种叫做全科班或者是全修班的课程。主任这一集专门要来讲全科班或全修班的课程要不要补。全科班全修班顾名思义就是每一科都补，它利用的是大部分都是假日，讲得很好听，因为假日大家都没有在读书，所以利用你原本没有在读书的时间，我们在学测之前来做一个总复习，听起来相当美好。不管是针对以前有补习或没补习的同学，因为大范围的考试快要来了，所以我来做一个全科全修的补习方式应该很好吧。这个班的开出来是很理想的，其实在当年十几年前很多同学都有补，很多补习班也都有开，可是走到今天剩下来的已经不多了。为什么？结论就是效果不好。你注意听哦，全科班全修班的结果就是效果不好。其实你补习不是为了补一个名义补一个形式的，你补习是为了结果。如果全科班全修班能够为学生带来大幅度的进步，现在市面上应该非常非常多的全科班或全修班，可是事实不是这样。很多同学在补了一年的全科班或全修班以后，发现自己成绩不但没有进步，反而退步。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一集要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哦。主任建议各位连全科班你都不要去补。事实上如果了解主任的话，主任虽然身为补习班主任哦，不过主任一直以来都建议高中的在校生，不管你高一高二高三，你都不要去补习，你最好的方式是请家教。这一集的结论也是这样哦。全科班为什么不要补？因为全科班大部分都是实验品，都是白老鼠，都是二线的，都是三流公民。为什么这样说？要讲到补习班的生态哦。真正好的老师，我讲真正好的哦，所谓名师，所谓教学教得很好的老师，他们平常的时段很有限，他们平常不可能在白天上课嘛，他们都在晚上，因为学生放学以后才有办法补习嘛，所以都在晚上跟假日。所以说大牌的老师，他的晚上跟假日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时间的，他要照顾自己单科班的老师。譬如说某某物理老师很大牌，很会教，这个时候你要上他的课，你就必须去选择他开单科物理班的补习班。因为单科物理班的补习班老师的收入会比较高，因为老师是属于抽成的哦。主任你讲的好复杂好商业哦，因为你必须了解到这个原因，你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判断。大部分的大牌名师，他的单科班跟补习班都是从50%开始拿起。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很笼统，我举例来说，举例哈、哦，假设你一个学期补习费是10000块，你们班有100个人，这学期补习班这个单科班收入是100万，100万老师可以拿50万，拿一半。所以你大概算一下哦，单科班的老师如果是大牌名师，有100个算大牌名师的哦，一个学期大概20堂课，他晚上上一堂课平均下来就有20000多块的收入，而补习班的水电啊什么东西啊他都不用付哦，是补习班付。所以这叫做抽成，这叫做分佣，这个是现在单科补习班老师的收入的最主要的方式。好，当你是大牌老师的时候，你就不可能，或者是好老师，你就不可能去上所谓的全修班，因为全修班全科班的老师是给钟点费的。听好哦，补习班老师的收入大概分成两种，一种是跟补习班抽成，一种是拿补习班的钟点费。抽成的费用如果以上课来说，大概是拿钟点的5到10倍。如果你是老师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你根本不可能去上钟点的课，这个钟点的课就是全修班，就是全科班的课。 他的重点会放在自己的单科班补习上面，绝对不会去那一种很多科合起来的全科班或全修班。哎，那主任，那你这样说全科班全修班的老师是什么？我告诉各位，是徒弟，是三流老师，是即将要被补习班淘汰的老师，他会去上全修班或全科班。因为全修班跟全科班的时间跟在校班完全是冲突的，注意听好哦，全科班全修班的上课时间跟所谓的高中单科班的上课时间是冲突的。如果二选一的话，大牌老师绝对，名师绝对，好的老师绝对都会选择单科班，因为他收入比较高嘛。如果是你呢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原因，你必须从师资老师这方面去着手，你就很清楚为什么到最后全科班全修班的效果会怎么这么差。因为首先他的老师就是二三流的老师了。那接下来第二个，补的全科班或全修班，同学你注意听好哦，如果你是自然组同学，他会有几科呢？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科，总共有七科。七科要全部塞在你未来一年的假日或晚上，总共七科。哎，你觉得他上课有办法仔细的上吗？我重复一次哦，全科班感觉很好，全部都拿，跟自助餐一样。问题是你吃得下这么多吗？在未来的一年当中，如果你要补全科班的话，我相信你现在是高二学生，未来的一年你打算每天都去学校，而且课业很重，接下来假日或晚上再去补那七科，请问你，你有办法负担或吃得下这么多的课程吗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你根本吃不下，因为你没有自己读的时间了。你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，渐渐的你就会厌恶读书这件事情。补习班会讲得很好听，有人帮你规划，有人帮你整理，利用你本来就利用不到的时间，讲得非常好听，这就是全科班全修班最主要的招生术语。可是问题是，当你礼拜一到礼拜天真正开始补以后，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，更不要讲这都是上课，你一直在上课，一直在上课，一直在上课，你根本没有自己读的时间。所以很多全科班的同学补了两个月以后就开始翘课，就开始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发现你在浪费时间。好，第二个，一年之内的假日要补七科，请问你，他有办法很仔细的把每一个科目上完吗？根本不可能。主任大概跟你讲一下哦，基本上全科班的物理课只会上八到十堂课，你没有听错哦，物理这一科只会上八到十堂课。同学，高中物理总共高一高二，你觉得上八到十堂课有办法帮你好好复习吗？应该都是蜻蜓点水而已吧。注意听哦，全科班的课安排在很好听的假日，你没有办法利用到的时间，讲得很对，讲得很好听，可是他的课程数是很少的，因为他有七科要上。所以当你的物理上八堂课，地科还有人上五堂课的，同学，地科只有上五堂课，你认为有办法帮你把你原本不好的地科加强起来吗？那只是蜻蜓点水而已，那只是告诉你我有上到这个课。好啦，就以自助餐来比较好了，有200道自助餐，自助餐的好吃到吃到饱那种的哦，有200道菜跟有10道菜有没有差别？当然有差别啊，200道摆在那里，你每一道不可能都吃到，10道你就一直在吃重复的。简单来讲，其实全科班就是一种自助餐啊，而且不是自助哦，他全部都要给你哦。所以全科班的招生会讲得很好听，可是事实上的结论就是学生会考得不好。为什么考得不好？主任说过，第一个，他是三流老师在上课的，因为大牌老师不可能牺牲假日去上全科班，收入不够。接下来 训班啊，叫你下面补个几堂课啊，全勤给你奖金啊，又来了。主任上一集有讲过补习地雷嘛，发钱的不要去，对吧？如果课程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发钱呢？他就是要塑造一个氛围，在你还没开始补习之前，让你觉得补习很好。等到你开始补以后，你发现不好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对吧？所以主任认为，如果现在你有考虑要补全科班的话，最好先谨慎一下。你可以去参加寒训班啦，哦，领钱领一领，然后不要去补习，没关系啦。但是你要去补之前，最好先认清楚自己现在的状况是什么。如果你是读书不够认真，你去补习班、去全科班，你不会变得比较认真哦。如果你是课业没有办法获得解决，那你去补习班也不会获得解决耶，因为好几十个人、好几百个人，谁要解决你的个人问题？所以主任还是强调主任的结论。主任讲那么久了哦，主任觉得在校生，如果你要补习的话，大可不必。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、有那个信心要让自己进步的话，主任认为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请家教。而且这个请家教要每一科分开请，物理不好我请物理的，数学不好我请数学的，这样子才有办法有效解决你的个人问题。因为读书是很个人的，你跟你的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你跟你旁边的同学，每一个人科目不好的地方或好的地方都不一样吧，这叫个别差异。唯有改善个别差异，才有办法让你成绩进步，那样子的补习才有意义。可是现在补习班完全都不是这种补习班的。主任讲这样，其实主任现在也还在补习班上班啊。主任讲这样会得罪很多补习班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主任已经50多岁了哦，准备要退休了，所以主任想把25年的经验跟大家分享。没有必要的补习，除了花钱事小啊，还会带来反效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补习其实有可能会退步诶？其实大部分同学补习都退步诶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。你看到补习班的榜单，都是那些进步的吧？都是那原本成绩就很好的吧？那能代表全部吗？那不会代表全部吧？但是人很奇怪诶，人看到那个榜单就觉得上面就是我诶，对吧？你看到那明星穿那衣服好帅诶，你就以为你穿上去就会很帅诶，不是吗？你看到那名人吃那个药很有效诶，你也想要去吃诶。你看到名人在减肥方法168，你说168每个都有效，哎，对不起，那不是对每个都有效，这个叫做从众，这个叫奴性。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报告哦。那这一集跟大家讲的是，如果你现在是高二的学生，你将会遇到你想不想补全科班。以主任角度来说，主任反对补全科班，事实上主任反对所有在校生补习，原因会在每一集都讲明。这一集针对的是全科班。那这里是主任跟你说，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纯分享的园地。主任花这么多时间录了好几十集哦，没人看也没关系，没人听也没关系。主任只是想把这25年来补习班教育的经验，主任看到的人事实地物，不管失败或成功经验跟大家分享，对你有帮助，主任感到很开心；没有帮助也没关系。好，今天跟大家报告完毕，谢谢大家。